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我们实在看见你造物的奇妙。从刚才我们电影里面，我们认识了你这位奇妙的神，万物都在为你做见证。我们特别要谢谢主，因为你是生命的活水，你告诉我们说，喝了你是永远不再渴。世人所喝的是雅各井的水，喝了还要再渴。主，我们一旦和你发生生命的关系，在你里面吸收了你生命的活水，我们的一生一世不再干渴。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大家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喝了你的生命的活水，好让我们灵里面真正得到供应。主啊，我们无依无靠，仰望你，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自己用宝血分别这个地方为圣，也分别这段时间为圣，分别讲的人的口为圣，分别听的人耳朵为圣，也分别无论听着讲的人心为圣，好让我们都有一颗心在这里，就是渴慕你的话。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满足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谢谢你的恩典，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昨天晚上我们来思想这个丰盛的生命啊。所谓丰盛，它的原意是什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丰盛的生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光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讲这个用这两个字，原谅我，我没有讲到合适的话。生命的极致，所谓极致啊，就是这个登峰造极的时候，这个丰盛的生命达到巅峰状态，那个时候的生命什么样的？感谢主，今天上午的讲台啊，林弟兄提到一些经文，也是今天晚上要一同来思想的，就是马太福音书第五章第四十八节，我们一同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八节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最后这个完全一样，最好把它放在一样完全倒过来一下啊，不是说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是一样完全。那个这个重点是在完全，重在完全。林弟兄提到，恐怕我们的信息有重复的地方，我想没有重复了，感谢主。这个晚上的信息啊，就是为早上信息提供一个注脚，一个注脚啊。这个天赋的完全，生命的极致，就是完全，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到了一个完全的地步。主告诉我们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啊，一直在人的里面得到一个不受辖制的一个这样一个环境跟心境里面，这生命就长大长大，长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呢，就达到完全的境界。今天晚上来思想什么叫做完全，所谓完全是什么意思。那么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完全呢，包括了至少有几个方面的意思。所以今天晚上请各位还要看几处的经文。第一，这个完全，所谓完全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完全呢？就是没有短少，没有短少的意思，无短少。这短少的是不完全的，叫做没有短少的意思。啊，我们可以看这个无短少的意思啊。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有一个很好的说明，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二节， 啊，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二节，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只上一个。”那么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呢，这个完全的光景就出来了，显出来了。而这完全的光景里面必须有这么一个内容，这个完全的一个原意啊，就是没有短少，短少一个就不完全。一百只羊，九十九只在羊圈之中，按照人的看法已经可以满足了，够了。有一只流浪在外，这个天父的心呢就不能够满足。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神性，这是他完全的神性的一个方面。这个完全神性的方面呢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彰显啊，就是彰显，彰显神性的慈爱，是神性的慈爱一方面。所谓完全呢，就是神性，神性是完全的。这个完全有各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就是彰显神性的慈爱啊，就叫做没有短少。所以我们人很难了解，为什么一百只羊少了一只，要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只亡羊呢？这是因为神性如此，神性本来就如此，它是慈爱的，在这个慈爱的里面，神性里面不能够容许有个短少，短少了一只，神的心就不能够安息，神的心就没有满足，神与他的神性慈爱这里面就有点冲突，一缺少就不能够完全合神性的慈爱的要求。所以这个没有短少是完全的一个主要的意思，没有短少。那么我们如果体会到神性的这一点，圣经告诉我们要体恤耶稣基督的心肠，我们懂得耶稣的心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与神同工，去找寻那个亡羊，找寻那个亡羊。今天为什么许多主内弟兄姊妹对于传福音救灵魂没有多大的负担呢？可以说对于神性的这一点呢、啊、没有认识，或者说认识的不够，或者虽然认识了却没有一种必须的反应，认识是认识了，把它放在那儿无动于衷。因此我们需要这个主题是更丰盛的生命，你要想达到这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境界，需要体会到神性的完全。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今天上午的讲台一再强调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人不能靠自己做到完全，这些都不是人你必须如何必须如何是做不到，必须说死也没有用，乃是生命主在人的里面做工，这位做工作的主在人里面不断的做工的结果，这个生命运行啊，运行运转运行的结果呢，人里面的一天天，他兴旺我衰微，他兴旺我衰微，这样的结果呢，那个完全生命就从里面流出来了，活出来了，这流露出来的结果呢，就自然而然就是完全的，不是人在做想办法完全，努力完全，学习效法就完全，都不是的。因为我没办法学习，也效法不来，也做不到。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实实在在还是与主同死同复活。今天下午我们提到那个信心的时候，信心的一个主要意思，我们必须实实在在让主的生命在里面有绝对的主权掌管我们。我们把自己一交给他，你什么时候接交他就什么接收，你一交多少他接收多少，那么接收过来接管过来的时候，他在里面改变的，使我们能够有份于神的性情。像彼得讲有份于神的性情，他的性情就是这样的，不能有短少，短少一个他受不了，他受不了。我有一点点体会这个意思，我有六个儿女。今天有一位弟兄问我，他说寇弟兄你有几个孩子，我说六个。哎呀，他说零三张弟兄比你多， 他的十个以上的十一个他告诉我啊，他底下讲一句话真妙了，嗯，我等他们坐下来再讲，这很妙的话。我不晓得林弟兄有几位公子跟小姐，十位吗？啊，感觉十全十美啊！我这个六个，我说我六个，他林弟兄有十个，这个弟兄底下加，他说你是小巫见大巫。哎，我说不对，怎么说我是巫呢？我也不是巫，他也不是巫啊，我们传道人怎么变成巫呢？哎，我说只能说小传道见大传道，可以，没有小巫大巫的啊，我不承认，我不承认这个巫。所以我有六个孩子，所以有一次啊，从欧洲回来，去了久一点时间，回来的时候，六个孩子到飞机场来接我。接我的时候，每一个人过来给我拥抱一下，这就说爸爸在国外还没学会这个外国规矩，孩子在台湾学会，我们哪学的也不知道。所以每个人都在亲热亲热，有一个过来跟爸爸亲热的时候啊，脸上那个笑容很不自然，好像挤出来的样子，勉强这个笑。就我们北方叫呲呲牙，牙呲一呲，呲呲完就没有了，一笑没有。我觉得很稀奇，怎么搞得这个样子？爸爸回来有什么不高兴呢？至少为说爸爸那个行李里面还要带着几件礼物了，他是要为了礼物也要高兴一下是吧？他就很奇怪，笑就没有了。回来就问他了，问他母亲呢，就问我妹，我说这怎么回事？他们不要问了。哎，我说这个孩子怎么回事这样呢？你一定要知道吗？要知道。他前两天的分数单拿回来考试问，有一科考得不好，他怕爸爸来问他成绩了，这拿不出来了，难为情了，所以今天看见爸爸脸上就没办法笑了。他这么一说，我想我应当安慰安慰他，可是我做了六任的爸爸，这经验还是不够，这还得请教林弟兄。我就安慰他了，我怎么说？我说不要紧，我听说 你有一科考得不好是吧？不要紧啊，下次再用功了就好了。哇，这一说他受不了了，哇一下哭起来了。他就怕我知道，我也知道了，他也知道我一定会知道了，迟早会知道了。但又当您讲，他受不了了，大哭起来，难为情哭了。这一哭啊，我这个做爸爸也不会笑了，他哭我不会笑了，其他几个弟兄姊妹也不会笑了，连家里老祖母也不会笑，全家人家愁眉不展的。你看，本来是一个欢天喜地的回来享受天伦之乐呢，那一下子乌云满天呢，全家都变了，气氛整个变了。所以那一天我学到一个功课，爱的功课，天父的心就是这样，人间肉身的父母都懂得，一个孩子不快乐我也不能快乐，其他五个快乐，那个五个快乐并不能影响我，那这一个不快乐我就受影响了。就是想到今天我们在地上神的儿女，有一个人心情不愉快，愁眉不展的，你晓得天上的神也不愉快吗？也不愉快，我们只晓得主啊，与你同死同复活，同死同活，懂得了。你有没有想着同笑同哭呢？你在哭，神也在哭；你笑，神也在笑。我们跟神已经是血肉相连的，息息相关的，分不开了。神的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跟分不开的了。你要体恤到这一点呢，才摸着一点神性。我们神性是慈爱的，不能短少。有一个不对不正常，他就难受，他必须把他找回来。找回来才能够满足，所以我们体恤了耶稣的心肠，认识天父的神性啊，我们就自然会火热起来，会去抢救那些亡羊，让亡羊回到圈中，一同接受好牧人的牧养。这是体恤了他心肠，认识神性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么个了解，神性是完全的，虽然我们不完全呢，但我们去认识神性的完全，我们就跟着神走，在生命里面运行，接受他的运行，运行就好像那原子炉运转一样，就产生力量。神的道在里面运行啊，我们就跟着神，朝着神的方向走，一天天有份于他的进行，一天天就更能够完全。是这样完成啊，不是外面的学习，不是外面的教法，不是外面的跟随，外面的向往和向往那个远景都没有用的。这是一种生命的运行，这是一种生命的故事，生命在心中运转的结果。所以这是第一啊，我们要了解这个没有短少的心。我们很多从台湾来，台湾至少有1500万人口啊，现在就多了，我是在前几年的统计， 1500万人口有多少基督徒呢？据说就30万，是政府的统计，30万基督徒在1500万中间百分比占多少呢？大概是2%。换句话说，100个人中间就2个基督徒啊。那么羊圈中间就2条羊，98只在外，2条在里边。啊，我常常跟我们叫基督之家教会，我所侍奉的教服侍的教会弟兄姊妹说，我们不要自以为哎呀很满足了，礼拜天坐满了是建堂1000多人，哎呦，值得了，很感谢主，我们教会很兴旺。你说这是2条羊在这里面，外面98只流浪在外，我们居然无动于衷，我们还觉得很满足现状，很好，很好，就是不认识神，不晓得神性，不知道神的心，不知道神性是要求无短草，短草一条不行，他要是回来。所以你看，外邦数目没有填满，主就没有回来，主就没有回来。为什么今天主还宽容我们？以为主在单言，主在宽容我们，因为那个数目没填满，外邦数始终没填满。为什么不填满？我们懒惰，我们冷淡，我们没有负担，我们忽略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把大使命丢在一边，我们去搞自己那个小玩意儿去了，搞自己的生活，满足自己那个生活现状，满足自己那个工作现状，满足自己那个教会光景的现状，这是我们的错，这实在求主怜悯。这个就是在生命的极致里面看见这样一个远，这样一个光景，也知道了神的心是如此。如果我们跟不上呢，圣经说要配得过神啊，约翰一书里告诉你要配，总要跟过神，配得过神才行。那么约翰书信里面提到这个话，我们也应当实在有所认识。无短少啊，就是神性的第一个特点。第二呢，叫做没有漏洞，无漏洞。这第二个叫做无漏洞啊。这个无漏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圣经，在雅各，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如果不容易翻到圣经的经文讲也可以啊。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是叫做完全的第二个意思。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是330页啊，330页。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全律法是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在一条上跌倒，就是犯了重条。那么这个是显明什么呢？这是彰显神性的圣洁。神性是圣洁的啊，它是不容许有一点点污秽，一点点肮脏，一点点邪恶，一点都不行，一个污点就不行的。他说遵守全律法呢，在一条上跌倒啊，就是犯了重条。一条人如果跌倒，就重条都犯了。那么这个犹太人所守的律法诫命啊，就分作诫与命两种啊。诫呢，我们经常讲诫命，诫是诫，命是命的，是两回事儿。诫是365条，命248条，犹太人有这么多，就这么多，诫365。啊，命248，那么一共是613，是不是？643条，你看这么多条，什么叫做戒？什么叫命呢？戒的意思就是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不可这样，这叫戒。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起贪心，这就叫做戒。戒是说你不应当做的。什么叫做命呢？当孝敬父母，应当为的是命；当守安息日是命。这个命是说当为的，戒是不可为的，不应该做，该做。我听到林医生讲到，他看到一本书里面就讲到，哎呀，应该如何，生三宝训里讲，你要这样要那样，他都是戒命，都是叫你该做，或者什么不该做，都是律法。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活在律法之中。在恩典里面呢，我们不是没有诫命律法，我们是写在新版上的诫命，比旧约还要多，还要丰富。可是我们今天是靠主的恩典，靠神给我们一个生命，靠这个生命活出善行来，活出符合诫命要求的这种生活来，而不是说我们靠自己在那边想办法励志，努力，效法，跟随，都不是的。 是里面活出来，不是外面加进去的。所以这个诫命啊，613条这么多，当为或者不当为这些东西啊，这些你如果要守律法的话，可以，可以守，你可以守，你要守的全律法，一条上跌倒了，就是犯了众条，一条做不到，通通做不到，前功尽弃，一天错了，整个完了。所以这时有人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呢？神为什么这么苛呢？这么要求这么高呢？这么苛呢？这么严呢？你晓得圣经里面有个弥迦书啊，它里面讲到善，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叫做善，何为善？底下说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善就是神对人的要求，他向你所要的什么呢？所以这知道是善就是神对的要求，人神是叫人要求人有行善，但是人行不到，做不到，做不来，所以神就给人恩典，让人去接受。这个恩典啊，是从耶稣基督来，恩典和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借摩西传的，但是恩典真理从耶稣基督来的，人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就从耶稣基督那里面得到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来了，自然而然就带领你能够守全律法，能够行诫命，能够符合神的要求，能够去行善，能够去做好人做好事，也有力量不做坏人不做坏事，行善有能，聚恶有力，这是靠生命，不是人的修养，不是修人的什么一套道德的约束啊，什么舆论的表扬，或者法律的制裁，或者宗教的什么各种的下主的力量，下主和贺主的力量，都不是靠这些，但是靠生命，主生命在里面。今天早上讲台也提到孔夫子的事情，我就想起有一个人说一句话，萧伯纳，萧伯纳叫英国的萧伯纳，一个幽默作家，他在讲些很尖刻的话。他说人间呢，一切最有智慧的话，世界上最有智慧的话已经被两个人说完了，一个就是东方的孔子，一个就是西方的柏拉图 Plato， 这两个人呢就把所有智慧的话都说完了，你要想听智慧的话就看他们两人著作就够了，孔子的跟柏拉图的。你晓得柏拉图西方人最怎么推崇他们， Plato is philosophy， philosophy is Plato， 讲到他就代表哲学啊。所以呢，这个情形就是说，这两个东方西方所谓圣贤豪杰了，圣哲了，哲学家了，他们俩思想家，他们已经把人类所能想到的都想到了，所有智慧的话都说完了。那么今天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做个信主的人，做个神的儿女，不是在知识上要追求像孔子那样的，像柏拉图那样的，懂得多少道理，我告诉你，懂得多少都没有用。圣经说，知善不行就是罪了。你知道了很多很多很多，你一样都做不到，有什么用呢？所以今天不是知的问题，是行的问题。知多少并不重要，老实说并不重要，行不行出多少才重要。我们问题都在这儿：能知不能行，能说不能行，能知不能行，能听不能行，你甚至能想也不能行，就是不能行。问题在行，这个行在需要靠生命，生命给你个无穷的生命大能。无穷的生命大能，这个生命大能在里面运转的结果呢，人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了，把不能行变成行了，能行了，这是奇妙的事。这种奇妙的故事，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儿女，他心中有数，心中有都知道这个，实在心有数，晓得这个故事。所以这个叫做这个诫命啊，有这么多，613条之多，人不要想能做到，不要想你十条诫命的总纲啊，真是行不到，这么600多条怎么行得到呢？所以这个。但是完全的神性呢是要求没有漏洞的，你有一条行不来就整个破坏了。这个道理啊也可以容易想得通，有人说上帝这个奥秘不容易想，也可以想得通。举个很浅的例啊，我只有5尺10寸啊，17.6公分，我不会游泳，如果你把我丢在水里啊，不需要万丈深潭才会淹死我，只要过了目的啊，我五尺深，说6尺的水就放在游泳池，6尺我就淹死了，我就可以淹死了，说过一点点就淹死了，不必万丈深潭就把我淹死了，你懂吗？对，一个手表，现在大家都是自动表，坏了一点，里面只要螺丝松了一点，或哪里什么弯了一点，你就停了，不必整个表砸得稀烂，你把它打铁锤打得稀烂才不能用，一点点就完了。这个人间的一般生活让你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神的道天天觉得稀奇呢？日子没什么好稀奇的，神是神性要求没有漏洞，他不能有漏洞，一点漏洞就不行。丘吉尔 我看到朱家的传记，有时候看到朱家有点怪怪的。他有次去见白金汉宫，去见英国女皇，他要派他拿件衬衫来换一下，这衬衫拿来穿上了，一穿，他脱下来换一件，他太说为什么换呢？这新的怎么要换？刚洗干净的，要换一件，你没看见呢？看见什么？你去看看那底衬，就衬衫里面那个旁边的衣服衬的底下那个底边上啊，他你看边有个黑点，一点点的黑点。哎呀，他太说你这个东西，这个衬衫插在里穿在里面，谁看得见呢？他说耶稣看得见。要按中国人说就是欺君之罪，你去看皇帝看女王欺君啊，虽然皇帝看不见，有一个万王之王看得见的啊。这叫也是很调皮，跟他太太爬山闹别扭，他在家里抽香烟呢，这香烟灰啊有个坏习惯，万他抽雪茄烟喝波兰地的一个人，一天到晚这因为香烟就会乱丢乱丢，他太太就拿着一个烟灰缸到处接他的烟灰，还要喝一口了。那么结果呢，那天跑到白金汉宫去了，坐在那儿，很多人的大臣在那儿，他太太也跟去，他就是说这个女王请英国女王请他嘛。结果呢，他的烟瘾来了，因为在皇帝在女王面前不好意思抽烟，这女王看他是长辈好像啊，看他是前辈长辈啊，很尊敬他，他说丘吉尔爵士，我特别许你抽烟。好了，高兴了，解放了这下啊，拿着烟来了，就是抽了，这抽老毛病又犯了。又这白金汉宫那个地毯多漂亮，他一烟灰就想乱乱来，他太太坐在旁边就揪他衣服，这个宰他衣服，说不能这样的。他明明看见了这个，他得暗示他不能这样做，他就当众当着许多人面前，他跟他太太讲，他说太太，在家里啊你做王，做王，在这儿他做王，英国女王做王，说他都不管我，你管我干什么？这个话呢？就被什么人呢？就被一个人听到，一个众议院呢，经过众议院一个女的议员，也很有名气，还会替女权争女权的一个女议员，她听到了。好了，过了几天，她就特别开个茶会啊，招待许多众议院上下两院议员都来，请丘吉尔，他那是首相，请他去吃茶会。到了时候啊，当着众人的面前，这个女议员拿着咖啡去给丘吉尔斟咖啡，就要赶快站起来接受。当着众人面，这个女议员说：“丘吉尔爵士，如果你是我的丈夫的话，我今天给你喝的就不是咖啡，是毒药，毒药，我把你毒死。”当着众人面，又想开玩笑，又想骂他，又想训他，我用毒药毒你。这丘吉尔他拿着他一听的话，好，他说：“如果你是我的太太，我立刻把这毒药喝下去。”丘吉尔在英国人心目中是个完人了，丘吉尔相当完全的，他是他们民族英雄啊，这个是带领他们英国第二次大战，你看英国丘吉尔是很会演讲的一个人啊，那时候我在抗战上我做记者，新闻记者，我实在很佩服他的英文，这个演讲的会演讲，很有煽动力量啊，那时候希特勒也是很会演讲的，这丘吉尔也很会，希特勒是强盗式的演讲，那他是斯文的很啊，人家修养很好。佩服他相当顽强，你称他丘吉尔是完人了。但你去看看他的生活，这样尖刻，对这样一个针锋相对的，对他太太这样欠温柔的，你说完全吗？没有人完全。这世界上，你看这些界定啊，没有人能守到，没有人能完全守到。我们都有说，人都是人呢、啊，人总是人呢、啊。这句话就证明了人都有弱点，人总是人啊。今天基督徒总有软弱了，我总有软弱了。我们常常拿这个来做护身符，我总是软弱的，这也证明都有弱点。但是神要求是完全的，我们人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除非我们躲藏在基督里面，隐藏在基督里面，靠主，我们披戴基督呢，主在我里面，主担当一切。我们有错就认错，有罪认罪，有过犯在人前神前罪不清楚，宝血的功效是永远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那个宝血实在是永永远远的功效。什么时候你来到主面前，靠宝血洁净，你里面就恢复了正常的与神的交通。马丁路德不是讲过一句话，我常常引用。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个无亏的良心啊，是床上最好的枕头；一颗没有亏欠的良心是床上最好的枕头。而我们的良心常常亏欠人，亏欠神。 我们需要常常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败坏软弱，到宝血底下寻求洁净，我们才能够维持与神的交通。因为神是要求没有漏洞，他的神性不能看见一个弱点，一点点就不行，没有办法，这是神性。那么第三一方面，我们还要来思想神性是没有偏差的，无偏差的。这个没有偏差也非常重要，神性无偏差。这个没偏差在什么地方证明呢？以赛亚书三十章，各位看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在旧约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节，三十章二十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啊，这是八百三十九页，我们看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二十节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你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里面，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主给我们两样东西，作为生活的必须资料。一个是艰难，一个是困苦。以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饼和水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但是主常常用艰难困苦给我们吃，给我们喝啊。那么这样的结果怎么样？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这一个教师没有问题的，是圣灵保惠师啊。他教导我们，这个圣灵保惠师是不再隐藏的。你的眼睛必看见你的教师。人在艰难困苦中间的时候，才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无用败坏无能，才会去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扶持。这个时候呢，眼睛才开了，心窍打开了，看见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神的帮助。倚靠耶和华如同倚靠仙山，永不动摇。人的指望靠不住的，人的靠山会倒的，但是神成为我们的靠山呢，永不动摇。在这个时候呢，在艰难困苦中呢，就看见你的教师了。并不是教师平常隐藏自己不给你看见，乃是平常你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不想要他，你不需要他。人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总是靠自己，等到这个平安稳妥发生难处，艰难困苦来了，人在发现自己不可靠了，这个时候就是所谓人的路走近了，神的路开始了。这个时候你就听见神的声音了，你就会安静下来，听见那个微小的声音对你说话。这个时候呢，他的说话怎么样呢？你或向左或向右啊，你会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的形态之间。你或向左向右就是偏差，偏左偏右，偏左偏右啊。这个偏左偏右，左倾右倾啊，都不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在行和合乎真道，保罗说我们要和行的合乎中道，那个中道就是中庸之道，就是中庸之道啊。这个道在中间的，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但是最妙的是有个后边，你看到你听见后边有声音说，不是前面，是后边。什么道理？我们常常跑到前头去了，我们常常跑到神的前面去了，我们操之过急，太操切从事，常常神还没动你先动了，你跑到神前面去了。所以他后面告诉你，到后面说的这正路啊，这正路啊，要行在其间的。应当说神在前面引导我们，现在我们反而跑到神的前头去了。这是我们常常在艰难困苦中间乱跑瞎跑乱创啊，乱创，不寻求神的旨意，没有等候神的引导，就自己动了，就做了。所以他在后边提醒我们，后边神提醒我们，这是正路啊，要行在其间。这个偏左偏右啊，都是偏差。这个偏差呢，是不合乎神性的什么呢？神性是公义的。所谓公义呢，就是正直的、公公正正的、完全对的、没有错的，这个公义的道路。神的路就是这么公义正直的，所以人会走岔路，走就是旁门左道，旁门左道。走偏差了，但是神是永远是公义的，他公义的神，所以他也要求他的儿女是公义的，是公义的。这个公义呢，就是没有偏左偏右，人常常偏左偏右。
而罪的定义什么，我们上次在别的地方讲过，这个罪的定义啊，本身就是一个，我们把这个擦掉，罪的本身就是过于不及啊。我们讲到罪的时候，罪的定义本身呢就是两个，一个叫做过，一个叫做不及。这在什么地方呢？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诸位就晓得，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晓得弟兄姊妹常常读到这节经文有什么感想？我自己常常犯一个错，我这节经文在背它的时候啊，以弗所书我们常常会背的，背那个第二章一开始，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这个我常常简简单，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常常把罪恶放在前，过犯放在后，你有没有犯这个毛病？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位神的仆人告诉我那个话的原文的意思，我懂得了，我就不再犯这个错了。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的，罪恶在前过犯在后，实在是过犯罪恶之中。你看声音是过犯罪恶，那过在前罪在后，那个过犯呢就是过，那个底下那个呢就是不及啊。这个在希腊文，对希腊文意思就是 paraphrasis。 底下呢那么底下这个意思 hamartia 这个上面那个字呢，在希腊文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就是过头了，就是畸形出轨，底下是实践是不重估，这两个正好就是过于不及。我们中国人得天独厚，实在得天独厚，这些道理啊中国人一听就懂啊，因为是过于不及。上面这个呢 paraphrasis 就是畸形出轨，火车越轨了，过头了。下面的 hamartia 就是自见识不重估，不测不到那个重新那个标准。为什么测不到呢？力量太弱，拉弓实践拉不满呢，射出去的射不到那个红心，这叫做不及。所以前面是过，下面不及，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先有过后有不及。你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念错了，不会念到罪恶过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是过于不及。过于不及的罪，这英文叫罪，不是叫做犯。这个罪的本身的意思啊，就是过于不及。所以什么是过，什么不及呢？你不应当行的行了，不当行的恶行了，这是过。什么叫做不及呢？当行的善不能行，当行的善不能行就是不及，不当做的恶去做就是过。一个过一个不及啊，实在讲就是关于善恶方面。不应该行的，不该做的是恶事，你做了就过了；应该做的善你不做，这是不及，这是过于不及。两者就是罪的定义，就是罪的定义。有一年我在东京啊讲道，有个弟兄啊，气得要死。他说他儿子回来了，他气得要死。儿子回来有什么好气呢？从美国回去，他是在美国念高中，大概啊，他念高中啊，念 high school， 回到东京去度假，也不告诉爸爸。这儿子回到东京的时候，一到家里，就坐了飞机回来，自己坐个车子到了家里，按电铃啊，这爸爸一开门一看呢，不认得了。为什么不认得呢？几年不见呢，所以是不认得了。这个头发长的到这儿拖到底下，像个马尾巴一样那么长，今天拿一个什么牛筋捉一下子啊，拖得很长。前面满脸满面的胡须满面，这是胡须面，我们说许久不见胡须满面，一点不错，不是胡须满面。儿子那么小，二十来岁的小孩子一个，胡须满面，头发那么长，爸爸不认得了。哎呀，这爸爸说你去，你给我头发给我剪了，头发剪了理了发再来见我。这样子我谁在看不顺眼，他就全是就走了。过了这么三刻钟回来了，又来按铃，爸爸一开门呢又不认得了。为什么不认得？剃个光头，大光头。他说是的，胡须都剃了，你差点那泥帽都剃掉了，剃得光光的，整个头光，头皮都发光，过于不及。你看了，哎，这是过于不及，要不然就长得要命，这光得要命，就是这样的啊。今天世界走极端的，这是过于不及，他就是不甘寂寞，人就是这些人就是不甘寂寞，只要表现一下。那么怎么能表现？只有过于不及才能表现呢。中庸之道就好像平平淡淡的，平凡的很，没什么稀奇，没有突出，不突出要突出，结果就过于不及。但是神的道本身就是正道，正道不偏左不偏右，你看起来好像平平淡淡的，我们讲平凡中见伟大，一点不错。真正的伟大人都很平凡的， 啊，这个东西是神的道，神的道路是正道，是公义的。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如果真正体恤了神的心啊，认识神的神性啊，我想我们的生活工作有很大的转变，我们懂得怎么样去适合神的需要。这样一来呢，不是我们外面学习啊，我们里面就更多的顺服下来，神在里面动工就更少拦阻，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个更好的环境，能够让生命长大。我们常常拦阻神，限制神，我们在那撤走，我们都想撤走，把手拉走，他不能动，他动都不能动。我们因为看法不同，跟神的看法不同。如果你认识到神的神性呢，我们就能够符合他的要求，体恤他的心肠啊，免得让他伤心，免得让他丢脸。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至少不敢说都不犯罪，至少少犯罪。有个弟兄讲，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大罪是不犯的，小罪是不断，小罪不断，一直不断。那么你认识神了，就能够断了，就能断了。这个偏差也是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个就是偏左偏右啊，结果是如此。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认识这个没有偏左偏右。你看神的道本身都没有偏左偏右。神告诉我们说，这儿女的要孝敬父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神经告诉我们什么？做父母的人要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教养他的儿女，不要怎么样？不要让他失去志气，不要有时候随便乱骂乱打，叫他失去志气。你看这个话，就圣经敢讲，谁敢讲这个话？近代的教育就会讲，从来一向没有人敢讲这个话。人都讲父母，哦，父母儿女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但是呢？圣经告诉你，父母也不要让儿女失去志气。有时候你乱去教，管教的不恰当，不合乎神的教训呢，就让他失去志气。那这种地方呢，就证明神的道没有偏差。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什么时候丈夫能够享受妻子的顺服呢？就是当你显出爱的时候。你爱你妻子了，你是你的义务是爱，你的权利是他的顺服。当你尽这个义务呢，就享那个权利。妻子什么时候享受丈夫的爱呢？当他献上顺服的这个义务尽的时候，他就得到那个爱的权利。这个两方面的道理都是没有偏差的。主人应当怎么样爱他的仆人，仆人怎么样忠心侍奉主人，都是双方渠道，从来没有圣经偏左偏右。神从来不偏待人，所以圣经的真理都是平衡的，都是平衡的，没有一点偏颇。有偏颇偏差的不是神的道啊，那会走极端了，走极端就是有问题了。这是显明神性的公义。那么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再看往下去呢，还有一点就是，神一切是没有过失的，没有过失。我们看神性的里面没有过失，请看还是雅各书第三章。我们刚才看了雅各书，再看雅各书，在331页，雅各书第三章里面呢，我们看。第二节，雅各书三章第二节哈，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啊，他就是完全人。这是完全，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一个完全人是怎么样呢？在话语上没有过失，这无过失也是神性的一方面，没有过失。这个没有过失是显明什么？是显明神性的尽职，它是尽职的。作诗的人告诉我们，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要当以神的尽职为粮食，把神的信实作为我的粮食，吃他的信实。我们是虚谎、虚假、虚伪、虚妄，不晓多少虚啊！但神是实实在在信实的，这个信实的神就显明他没有过失，他的言语纯全啊，没有一点点啊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没有说一点点不准确的话，全然纯全，言语纯全，很纯全。甚至说耶和华的言语就像银子在泥炉里炼过其次那么干净，银子炼了其次，你看多白银啊，纯洁的很，纯白的。神的道从来没有有一点点什么偏，有一点点不对，有一点点错误虚假，从来没有。但是人自从一犯罪，亚当一犯罪啊，就在话语上出毛病了。当亚当 听了他妻子的话，吃了那个不可以吃的果子之后呢，在伊甸园里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子里行走，他就找那个亚当说你在哪里。当然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亚当藏在那树后面，但是他为什么讲你在哪里，他因为他提醒亚当啊，你已经失去了应当站的地位，你把我那就你失去立场，失去立场不占地位，不守本位，所以你在哪里，这句话不是说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乃是上帝提醒亚当自己失去了地位，是不守了本位，没有了立场。因为神叫他看守那个伊甸园嘛，修理看守嘛，他结果让撒旦闯进来了，失去责任了，失去他职守啊。这时你到哪里呢？亚当说我听见你声音就害怕了，神说你难道你吃了我叫你不可以吃的吗？神也不是不知道，神就用一个这样的话问话提醒亚当看见自己的败坏。你看亚当的言语怎么样，一犯罪之后啊，立刻言语上就出毛病了。我们人最容易出毛病是言语，他就说了，他说啊，他询问他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果子呢，他说你所赐给我那个女人呢，他把那个果子给我吃了。这句话是100%的准确，一点都不错，事实就是如此，就事论事完全没错。完全是嘛，是夏娃给他，他没有去用，他不是主动去吃吗？夏娃给他吃，但是他忘记了他不应该这样做，